《红楼梦》卷93，甄家仆投靠贾家门，水月庵掀翻风月案。却说冯子英去后，贾政叫门上的人来吩咐道：今儿林安伯那里来请吃酒，知道是什么事？门上的人道：奴才曾问过，并没有什么喜庆事，不过南安王府里到了一班小戏子，都说是个名班，伯爷高兴唱两天戏，请相好的老爷们瞧瞧，热闹热闹，大约不用送礼的。说着假设过来问道：明儿二老爷去不去？贾政道：承他亲热，怎么好不去的？说着门上进来回道：衙门里书办来请老爷明日上衙门，有堂派的事，必得早些去。贾政道：知道了。说着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，请了安，磕了头，旁边站着。贾政道：你们是郝家庄的？两个答应了一声。贾政也不往下问，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散了。家人等秉着手灯送过贾赦去。这里贾琏便叫那管租的人道：说你的。那人说道：十月里的租子奴才已经赶上来了，原是明儿可到，谁知京外拿车，把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都掀在地下，奴才告诉他说是府里收租子的车，不是买卖车，他更不管这些。奴才所以先来回报，求爷打发个人到衙门里去要了来才好，再者也整治整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差役才好。爷还不知道呢，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，客商的东西全不顾，掀下来赶着就走，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，打得头破血出的。贾琏听了骂道：这个还了得。立刻写了一个帖儿，叫家人拿去想拿车的衙门里要车去，并车上东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，快叫周瑞。周瑞不在家，又叫旺儿，旺儿晌午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贾琏道：这些旺巴羔子一个都不在家，他们中年家吃粮不管事，因吩咐小厮们快给我找去。说着也回到自己屋里睡下不提。且说林安伯第二天又打发人来请。贾政告诉贾赦道：我是衙门里有事，琏儿要在家等候拿车的事情，也不能去，倒是大老爷带宝玉应酬一天也罢了。贾赦点头道：也使得。贾政遣人去叫宝玉说：今儿跟大爷到林安伯那里听戏去。宝玉喜欢的了不得，便换上衣服，带了贝明、扫红、除药三个小子出来见了贾赦，请了安，上了车，来到林安伯府里。门上人回进去一会子出来说：老爷请。于是贾赦带着宝玉走入院内，只见宾客喧甜。 贾赦、宝玉见了林安伯，又与众宾客都见过了礼，大家坐着说笑了一回。只见一个长班的拿着一本戏单，一个牙户向上打了一个签儿，说道：求各位老爷赏戏。先从尊位点起，挨至贾赦也点了一出。那人回头见了宝玉，便不向别处去，竟抢步上来打了个签儿，道：求二爷赏两出。宝玉一见那人，面如覆粉，唇若涂朱，鲜润如出水芙蓉，飘扬似临风玉树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蒋玉菡。前日听得他带了小信进京，也没有到自己那里，此时见了又不好站起来，只得笑道：你多早晚来的？蒋玉菡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，笑道：怎么二爷不知道吗？宝玉因众人在座也难说话，只得胡乱点了一出。蒋玉菡去了，便有几个议论道：此人是谁？有的说：他向来是个唱小旦的，如今不肯唱小旦，年纪也大了，就在府里长班，头里也改过小生，他也攒了好几个钱儿，家里已经有了两三个铺子，只是不肯放下本业，原就领班。有的说：想必成了家了。有的说：亲还没有定，他倒掌定一个主意，说是人生配偶，关系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混闹得的，不论尊卑贵贱，总要配得上他的才能，所以到如今还并没娶亲。宝玉暗忖夺道：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孩嫁他，要嫁着这样的人才，也算是不辜负了。那时开了戏，也有昆腔，也有高腔，也有义腔、梆子腔，做得热闹。到了晌午，便摆开桌子吃酒，又看了一回，贾赦便欲起身，林安伯过来留道：天色尚早，听说蒋玉菡还有一出《战花魁》，他们顶好的首戏。宝玉听了，巴不得贾赦不走，于是贾赦又坐了一会儿。果然蒋玉菡扮着秦小官，服侍花魁最后神情，把这种怜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极情尽致。以后对饮对唱，缠绵缱绻。宝玉这时不看花魁，只把两只眼睛独射在秦小官身上，更加蒋玉菡声音响亮，口齿清楚，暗腔落板，宝玉的神魂都唱了进去了。只等这出戏进场后，更知蒋玉菡即是情种，非寻常戏子可比。因想着月记上说的是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，所以知声、知音、知乐有许多讲究，声音之源不可不察，诗词一道但能传情，不能入骨。自后想要讲究讲究音律。宝玉想出了神，忽见贾赦起身，主人不及相留，宝玉没法儿，只得跟了出来。到了家中，贾赦自回那边去了。宝玉来见贾政， 贾政才下衙门，正向贾琏问起拿车之事。贾琏道：今儿叫人拿帖去，知县不在家，他的门上说了，这是本官不知道的，并无牌票出去拿车，都是那些混账东西在外头撒野挤额头，既是老爷府里的，我便立即叫人去追办，包管明儿连车连东西一并送来，如有半点差池，再行禀过本官，重重处置。此刻本官不在家，求这里老爷看破些，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。贾政道：既无官票，到底是何等样人在那里作怪？贾琏道：老爷不知，外头都是这样，想来明儿必定送来的。贾琏说完下来，宝玉上去见了，贾政问了几句，便叫他往老太太那里去。贾琏因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来传唤，那几人多已伺候齐全，贾琏骂了一顿，叫大管家赖生将各行当的花名册拿来，你去查点查点，写一张谕帖，叫那些人知道，若有并未告假私自出去传唤不到，贻误公事的，立刻给我打了撵出去。赖生连忙答应了几个事，出来吩咐了一回，家人各自留意。过不几时，忽见有一个人头上戴着毡帽，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，脚下穿着一双洒鞋，走到门上向众人作了个揖。众人拿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，便问他是哪里来的。那人道：我自南边甄府中来的，并有家老爷手书一封，求这里的爷们呈上尊老爷。众人听见他是甄府来的，才站起来让他坐下，道：你乏了，且坐坐，我们给你回就是了。门上一面进来回名贾政，呈上来书。贾政拆书看时，上写着：世交素好，气宜素敦，遥仰搀帷，不生衣妾，帝因非才或浅，自愤万死难偿，性邀宽宥，待罪鞭鱼，迄今门户凋零，家人兴散，所有奴子包勇，向曾使用，虽无奇迹，人尚确实，倘使得被奔走，虎口有资，呜呜之爱，感佩无涯矣。专此奉答，余容再续，不宣。贾政看完，笑道：这里正因人多，甄家倒见人来，又不好却的。吩咐门上，叫他见我，且留他住下，因才使用便了。门上出去，带进人来，进贾政，便磕了三个头，起来道：贾老爷，请老爷安。自己又打个签儿，说：包勇，请老爷安。贾政回问了甄老爷的好，便把他上下一瞧，但见包勇身长五尺有零，肩背宽肥，浓眉抱眼，磕额长髯，气色粗黑，垂着手站着，便问道：你是向来在甄家的，还是住过几年的？包勇道：小的向在甄家的。 贾政道：“你如今为什么要出来呢？”包勇道：“小的原不肯出来，只是家爷再次叫小的出来，说是别处你不肯去，这里老爷家里只当原在自己家里一样的，所以小的来的。”贾政道：“你们老爷不该有这事情，弄到这样的田地。”包勇道：“小的本不敢说，我们老爷只是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来。”贾政道：“真心是最好的了。”包勇道：“因为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欢，讨人厌烦是有的。”贾政笑了一笑道：“既这样，皇天自然不负他的。”包勇还要说时，贾政又问道：“我听见说你们家里的哥儿不是也叫宝玉吗？”包勇道：“是。”贾政道：“他还肯向上巴结吗？”包勇道：“老爷若问我们哥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的脾气也和我家老爷一个样子，也是一味的诚实，从小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，老爷太太也狠打过几次，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进京的时候，哥儿大病了一场，已经死了半日，把老爷几乎急死，装果都预备了。幸喜后来好了，嘴里说道，走到一座牌楼那里，见了一个姑娘，领着她到了一座庙里，进了好些柜子，里头进了好些册子。又到屋里，见了无数女子，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，也有变作骷髅的，他吓极了，便哭喊起来。老爷知他醒过来了，连忙调治，渐渐的好了。老爷仍叫他在姐妹们一处玩去，他竟改了脾气了，好的时候玩意儿一概都不要了，唯有念书为事，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，他也全不动心。如今渐渐的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。贾政默然想了一回，道：“你去歇歇去吧，等这里用着你时，自然派你一个行刺。”包勇答应着退下来，跟着这里人出去歇息，不提。